经，翻到腓立比书2:6-8，在教会圣经的新约224页，腓立比书2:6-8，找到了，我们一同来齐声的读腓立比书2:6-8。一二，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今天借着这段经文，陈忠牧师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信息，信仰宣言之二，降卑的人子。啊，在把讲台交给陈忠牧师之前，请各位再次检查一下你的手机，请你把手机关掉了，啊，或者放在震动上面，谢谢你。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实际上是信仰宣言之三和降卑的人子。让我们先低头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将这段经文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也将今天你要对我们释放的信息求你来带领。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之中能够真实的明白认识，知道我们的主来到这世上所行的，以及他在这里成就让我们成为怎么样不同的人。主啊，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仰望，愿你的真理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被开启，让我们的悟性也被打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实际上是信仰宣言之三啊。其实我知道在我们讲教义性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比较的枯燥啊，但是呢，教义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要在这里面明白到底圣经啊教导的是什么，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让我们的信仰啊是有根有据的。如果我们有这个生命圣诗啊，我们拿出来生命圣诗的第一页，我们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圣经，在经文里面，在这段圣经里面是怎么写的，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第三点和第四点啊，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个。如果我们翻到了，就是第一页哈，打开的第一页，我们教会的信仰的第一页，好，教会的信仰第三个小点，好，我们翻到了以后，大家一起来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受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是真神也是真人。第四点，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而死，他身体复活升天，并将亲自显现重临地上。我们相信人若信靠他才能获得救恩。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信仰的宣言。这一段话你能够看，它大概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讲到耶稣降到这世上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之后就讲到耶稣他升天，他复活升天，并且将来有一天会再临。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够全部讲完，我们只讲第一个部分，就是降卑的人子耶稣基督的降卑。刚刚咱们读了腓立比书的第2:6-8哈，讲到主耶稣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就是他拥有与神同样的神性，他是神，但是呢他就屈尊来到这世上，成为奴仆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式。在这个做人的里面呢，他就自己卑微顺服，忍受一切的苦难和羞辱， 最终死在十字架上。好，所以今天我们讲道成肉身是耶稣降卑的开始，而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呢，是他谦卑自己最低的一点。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有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个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第二呢，就是当他来到这世上，他取了人性的时候，他是有神人二性同时在他的里面，第三个就是基督他赎罪受死，这三个方面。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要向人启示他自己，他最终能够启示的就是他的儿子道成肉身，让我们能够在这地上看到他，经历到他。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那个世人的状态就是我们因为罪跟神永远的隔离，而且我们不能够来拯救我们自己，所以这就需要耶稣他来到这世上，他来代替我们来成就这个救恩。而他达成这个目的要做的呢，就是他要先披上我们肉体的这个躯体，来到这个面前，来到人的中间，然后在律法上面他要完成这个律法所有的要求，就是满足神的公义，然后呢他就成就这救恩，死在十字架上。只有成为人的时候耶稣才可以受死，只有他是神的时候他才能够给这个苦难有一个无限的价值。有一位神的仆人神学家梅钦，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道成肉身的教义是救恩教义的一个部分，神他耶稣基督从永远就有，但是他成为人就是在我们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时间里面他就来到这世上，为此堕落的人才可以得救。他成为人一点也不需要去显明他自己的本性，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仍然是无限的、永远的和不改变的神，就像他道成肉身之前一样，他成为人乃是由于他爱的自由的行动，最后他的目的就如同万有的目的一样，是为了荣耀神的名。所以耶稣他降生来到这世上，让我们人能够跟他在一起。所以在这里说道成了肉身，就是那位在天上永恒的神被称为道的，他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文是说他在我们中间搭起了他的帐篷。就像曾经以色列人支搭帐篷在旷野中一样，到现在为止在以色列人就是正统的犹太人中间，他们仍然来庆祝这个祝棚节，就是他们要在他们的房子的外面的院子里面搭起一个棚子，在那里面住一个礼拜的时间，为了纪念这些他们曾经的先祖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但是呢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以色列的神也曾经搭起那个帐篷，就是会幕住在他的百姓的中间。摩西时代神就借着会幕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之后呢所罗门就建起了第一个圣殿，然后神在圣殿之中来和他的百姓同在。当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支搭这个帐幕的时候，如果你们读这个帐幕其实是非常坚固的， 但是呢，这个帐幕实际上是随时可以拆下来带着走的，因为他们在旷野中的时候，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帐幕会幕停下来，他们就都停下来啊，他们搭起这个会幕，在那里住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会幕还要开打开，把它拆下来，他们按照所规定的方式带他扛着这个帐幕来走。所以以色列人知道这个是暂时性的，就是说这一点他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个会幕不会是长久的。在以色列统一之后，他们就建起了圣殿，这些以色列人就认为如今神会永远的住在这个居所里面了。但是呢，在神眼中，这个会幕只不过是这个圣殿只不过是比会幕更坚固一点的建筑物而已。好，神从开始就说，我不会永远的住在人手所建的殿中，即便是圣殿也是这样，他没有打算长久的居住。好，而且以色列人最后就背逆神，所以呢，这个圣殿本身就被毁去，毁去了一次，毁去了两次，毁去了三次，如今这个圣殿就不再存在。以色列人一直固守，他们每次都盼望着神给他们启示，让他们重新去建圣殿。一段时间之前，他们说我们又领受了启示，再重新的建圣殿，已经不可能了。但是神根本的目的不是住在人手所建的那圣殿之中，乃是住在他手所建的圣殿之中，就是我们每个人被造的那个重生得救的心里面。所以他要住在人的心中，让我们的心成为他的殿。但是在外面，神真正与世人同在的那个永恒的帐幕，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是借着那个肉身，神他的灵要和他的百姓同在，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在这地上，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和人同在，他就是神和人同在的代表。这个呢，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是说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住在我们的中间。好，这个道成为肉身，它成为肉身的时候，它里面充满了生命、恩典和真理。好，他曾经说过，我所受的喜，好，没有成就出来，我的心是非常急迫的。就是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是为了死，这个死呢，就是他要把自己的生命借着他躯体的死释放出来，流向众人。所以并不是耶稣的血，就是那个实际的那个血滴可以救赎人，乃是他流血所代表的更重要的属灵的意义，能够救赎我们人。所以他是充满了生命，要来释放出来给我们众人的。那个释放的方式呢，就是死，就是借着死来赐给人生命。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整个的人类，我们的现象就是一死而众生。一个种子它种在这个田里面，好，这个种子因为死去，它从里面破出来所长出来的苗就可以在喂养我们，因为有很多的果实出来。同样的，生命也是这样。彼得曾经见到主的时候，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如果你们读路加福音第五章哈，他说这话我们确实受感动。但是你知道吗哈，作为彼得来说，他有生以来恐怕是第一次明白神竟然在肉身中显现，站在他的面前。这个对于一个懂得整个的历史的人来说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所以当他看到这满船的鱼，他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那个超然的存在的时候，他就跪在神的面前，他说，离开我，我是罪人。因为圣经里说没有罪人见神的面可以存活。彼得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以后我要让你得人像得鱼一样。神借着耶稣给他一个呼召，让他来跟随神。那个就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向他的这些子民宣讲的就是一个恩典时代的来临。对于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没有审判他，耶稣说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就是因为耶稣在那里，所以这个女人才可以不被律法打死。耶稣告诉他们的就是，你们中间如果没有罪，你们就有资格审判这个人，但是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举起石头来，因为只有神有审判的资格，而他就是站在众人面前有资格审判的。但是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你去。他在那个时候不是来定人罪的，是来拯救人的。他在他的里面充满的是恩典。而且当那个大麻风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求他来医治的时候，他要触摸这大麻风的人，告诉说，我愿意来医治你。那个是恩典的降临，所以他道成肉身是要将这恩典释放出来。圣经里面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给众人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就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恩典和真理的意义，虽然他们读了圣经这么多遍。如果我们按照他们所有的知识来说，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旧约的圣经，而旧约的圣经讲的所有的总纲就是指向将要来的耶稣基督的。就说这些这么聪明这么有知识的人，怎么可能把那个真正神要派到这世上的弥赛亚钉死的？是不可能的。他们应该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弥赛亚，因为圣经里面333条指着耶稣的预言在他们的面前一件一件应许成就出来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的，但是他们没有，就是因为在他们的里面缺乏那个真实的恩典。而这恩典是耶稣这个真理是耶稣来到这世上用他自己的行为表达出来的。所以道成了肉身，为了与世人同住，然后呢在这里面他要将他的生命释放出来，将恩典将真理释放出来，好让人可以领受。好，现在我来讲基督的神人二性。在我们基督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信条，就是叫威斯敏斯特信条，就是 Westminster Catechism。 它有一个 Long Catechism， 有一个 Short Catechism。 在这个短的这个信仰的问答信条的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神的儿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既是唯一永远的神，与父同质同等，及至日期满足的时候，就取人性，连人性所具有的一切本质，在童贞尼玛利亚的胎中用他的本质承运，所以完整无缺，而又是相异的二性，就是神性与人性毫无转化合成或混合，不可分的结合在一个位格之内。这位就是真神真人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中间的唯一重宝。这个是比较难理解的话哈。那个他在这里面提到的就是耶稣他在他的神性以外取了人性，就是他是实实在在的神，他也是地地道道的人。虽然他是人，但是他仍然是神。这两个方面呢，就是他的神性和人性是不互相混合的。在这里面有几个性质是我们可以思想的。第一，就是我们知道神性和人性是完全不同的。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神是独立的，那个独立的意思就是说，神不需要依靠任何一个东西来维持它的存在，但是人就是需要的。 我们需要空气，我们需要水，我们需要饭食，我们需要阳光，我们需要所有的东西。所以在他的神性和人性的里面，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好，这两个之间有多大的差距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猜想在宇宙中间任何两个东西的差距，一个原子有多大和整个的宇宙有多大，这之间的差距也没有办法和神和人之间的差别来比，因为神就是神，造物的主和被造的人是有完全不同的本质的差别的，这两个本性是不相同的。第二呢，就是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不混合的。好，也就是说不是啊，这个一半的神和一半的人加在一起就成为一个神人，而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合在他的里面。他一方面有无限的智慧，好，他看到那个少年官的时候，他看他就知道这个少年官他过去所有的一切的行为，但是呢他的智慧和知识又是有限的，因为他举的所有的例子都是他生长在当时的拿撒勒的环境的背景，好，所以他举出来的芥菜种的例子，好，他举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比喻，实际上在科学上面在别的地方可以找到比芥菜种更小的种子，好，但是他有他的知识限制在他所生长的环境之中，这个是有限的。好，这样的一个神和一个人，他是完全的，他不会互相的混淆，好，不会两个合成变成一个位格，是两个独立的位格成为一个位格。另外呢，神性和人性之间他们不互相转化的，就是他的人性不会融在神性的里面，这个神性也不会啊加在人性之上，或者让神性有亏损，就是这两个是独立存在的，不会互相混合的。好，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完整性，没有任何的转化。就是有人说耶稣有的时候就是神，好，比方说他说你回去吧，啊，你的仆人已经好了，啊，这个时候就表现他的神性，但是他在船上他太累的时候他就睡着了，这就是他的人性，实际上他不在这里互相转化，啊，他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神性和人性是在一起的，而且这两个结合是永不分离的，就是耶稣一旦他取了人性，就在永恒的里面这个人性不会脱离他，就是神在这个里面为了保持和人的沟通，他就永远的拥有人的一切的感情和所有我们人有的东西。耶稣的神人二性按照我们正统的信仰来说，在永恒之中是不再会再改变的，就是他永远的拥有人和神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在他的里面他所拥有的这个，我们称为这个就是耶稣的神人二性。好，但是呢我们知道耶稣的神人二性的里面呢，他的神性是来支配他整个人的。好，我们人也是这样的，不是你的肉体支配你，而是你里面的灵魂来支配你。所以呢，哈，一个人他在饿的时候，这是肉体的需要，他去可以吃，他渴的时候他就去喝，但是呢在很极端的情况之下，我们人的意志会来让我们很多天都不吃饭，很多天都不喝水的，啊，人可以不吃不喝40天的，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的，这个就是人里面支配管辖我们的真正的东西，不是我们的肉体的需要。虽然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肉体的需要是我们感觉到最基本的，哈，那个因为我们来到这世上，我们就觉得我们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但是这个是人堕落的结果，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 按照我们的肉体来行事，而不是按照我们灵魂的本质来行事。好，对于耶稣来说，他在这世上，他的神性是超越一切的，所以在神性的里面决定他怎么样的来行事，他怎么样的来做那所有的。好，当他在这地上，圣经里面说，按照肉体说呢，他是大卫的后裔，就是在人性的里面，实际上他是王族的大卫下面的后裔，他是王权的继承人，所以呢，他就拥有人所有的需要，一切的有限。好，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他就祷告，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个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在他祷告的时候，耶稣发现他没有办法用什么话来表达他当时自己的感情，所以他说：“我说什么才好呢？”他的心灵在那个时候有一种非常圣洁的困惑，好，因为他里面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因为他要面对着他的神和他的分离。但是接下来呢，就是显示他拥有人的意志那一方面。他说：“父啊，倘若可行，请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好，这个经文就是说，道成肉身，不是神性完全进入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的里面，所以他的神性会完全的强壮，没有任何的软弱。耶稣他有人性的一切的软弱，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因着要和那永在的父分离，他有这样的忧愁，但是呢，同时他也有作为人他的意志，就是他得胜他自己的肉体。好，所以他饥饿过，他也有过痛苦，他也流过泪，他也虚弱，他也忧伤过，这个是在他的肉身之中所显明出来一个基督他人性的那个部分。但是另一方面，罗马书一章说，按圣善的灵说呢，他就是以大能显明出来的神的儿子。所以呢，哈，他虽然生为婴孩是在马槽里面的，但是呢，他是那永恒的神。他虽然在长途跋涉的里面会疲劳，但是他是支撑那万有的那一位。虽然他有奴仆的形状，但是他拥有神的形象，和神是同等的。虽然他从小慢慢的长成一个成人，在33岁的时候受死，但是他是今日昨日以后永远不改变的。好，他生在律法之下的，他受律法的束缚，但是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自己比那圣殿更大。虽然罗马的巡抚命令，好，下令他啊，判他死刑，他受死，但是他是生命的主，就是他拥有的神性和拥有的人性共同构成了一个位格，在这世上和我们同行。好，那个他成为人，让他可以受死，他是无限的神，所以这个死就具有无限的价值，就是可以拯救所有那他在他的里面承认他名的人。啊，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明白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不单是神，而且他是人，而且他的神人二性是永远不改变的，这个是我想让大家明白的。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他赎罪受死这个方面。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你们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吗？如果你们记得，咱们一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会牺牲，为什么荣耀的主要流血呢？就是因为 他的爱让他必须来到这世上来救赎。好，就是救赎是神爱的彰显。所以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就在他的受死的里面向我们显明。当圣经里面说神是爱的时候，的意思是说神不可能不永远的不改变的来爱人，这个就是神是爱的定义。但是呢，哈，那个我们在学这个神学的时候，哈，这个神学的每一个话说出来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这个争议性，因为我们的语言是有限的，哈，所以我们在说神是爱呢，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爱，所以他不能够做任何一件事情是不爱的。OK， 你们听过很多的人说，神能不能做一块他搬不起来的石头？如果他做得出来，他就不是神，因为他搬不起来；如果他做不出来，他就不是神，因为他做不出来。OK， 那个这个是诡辩学的方法哈。我那个甚至有这个信这个回教的人也用这话来说，你们的神是那什么？我说你要说这话，你信的那个安拉主也不是真，也做不出来，是不是？因为这是诡辩的。但是哈，实际上神有好多事情不能做的，神不可以背乎他自己的。好，神确实不能不爱的。好，但是呢，有一个 paradox， 就是似非而是的真理，就是他不能不爱这件事情本身是出于他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就是说他爱人，所以他施行拯救，但是他施行拯救不是他不能够不去爱人的原因。因为他去爱，他其实没有必要把这爱用于去救赎那些罪恶满盈甘愿沉沦的对象身上，并且来立他们为后嗣，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即便在爱里面。但是神如此选择，就第一是因为他爱，第二是因为出于他完全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没有谁可以限制他的。所以呢，当我们神学来说这点的时候，我们就说神他必须去爱这件事情是完全自由的，但是他不能不爱，只不过他的爱不是因为他不得不，而是因为他的自由的意志。你们能明白吗？就是我必须得工作这件事情，因为我不工作我就不能够养活自己，但是我工作本身是出于我自由的意志，而不是谁强迫我。好，那个，但是呢，哈，在这里面，我们仍然知道他必须得工作，因为不工作咱们就是没有钱赚的，哈。那个，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被动性在里面，就是你必须得工作。虽然你说我愿意，但是在神呢，所有的没有被动性的，就是即便他的爱给他有这样的驱使，这本身也是主动和自由的。好，其实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爱啊，很奇妙的，就是你出于爱的任何一个行为本身都不是被动的，你们知道吗？如果有人强迫我说你一定要来服侍我，因为我雇了你， OK， 所以这个人去服侍他的主人本身不一定出于爱，乃是出于一种雇佣或者强权的关系。因为在旧约的里面是有奴隶制度的，所以奴隶要侍奉他的主人本身是没有选择的。OK， 而这个奴隶他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一个奴仆？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他对这个侍奉的主人有那种爱的时候，那个爱对他的驱使，让他去做所有他主人喜悦的事情，在那个里面就没有一个被强逼或者是被迫的行动，而是主动性的。所以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咱们侍奉，咱们做所有的事情，如果你有爱，就不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神他的儿子来到这世上， 他要做的就是用他的爱来拯救世人。在这个救赎的里面有四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就是这个救赎本身就是叫做代赎性的。代赎的意思就是那个犯罪的人本身他不可能够把自己救出来，他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来救他。救赎本身的意义就是这一点，否则咱们不叫救赎，是不是？那个咱们叫自救。救赎本身一定是来自外界的，而这个犯罪的人致命所缺乏的就是拯救自己的能力。人不可能够拉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坑里面拉出来，不管 how hard you pull it， 不管你拉得多使劲，你都不可以把自己拉出来，因为人缺乏这种能力。所以神就用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付我们不可能付出的那个代价，这个就是救赎。所以这个救赎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代赎性的，是另外一个不应该受这个刑罚的来代替我们付这个刑罚。旧约献祭的制度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们知道旧约有五种祭，但是所有献祭的基本意义就是赎罪性的，是赎罪性的。不管是赎前祭、赎罪祭、平安祭，所有的这些祭都是赎罪性的。因为罪恶一旦产生就有一个责任，就是这个罪恶一定要被惩罚才能够平息神的圣洁。因为罪是和神的圣洁相抵触的，而献祭呢是神设立的一个方法，就说因此你们的罪可以被遮盖，就免除了神的愤怒和咒诅。旧约这些敬拜的人呢，他们就把祭物带到祭坛前，他们用这个祭物来代替他们自己，是不是？咱们都知道，当一个祭物来的时候，他牵着这个祭物来到圣殿，祭司来帮助他献祭的时候，第一个呢，就是他要按手在那个祭牲的头上，要为着他自己的罪来祷告。这个象征的意义就是把他的罪传给这个被这个寄生这个牲畜，然后这个牲畜被宰杀，就代替这个人他所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因此这种刑罚本身是一种替代性，但是呢那个祭物本身和我们人有很大的差别的，它是一只羊或者是一只鸽子，它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这个献祭是新约耶稣基督他要赎罪的一个影子，所以当在这个里面他这么做的时候，象征的就是他的罪被赎，那个代替他罪刑罚的这羊会被宰杀，因此受这样的苦。但是当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自己把自己献成祭，这是一种特别的献祭的模式。他是用自己来代替那所有犯了罪因此要受刑罚的，就是不是羊不是鸟不是任何一个牲畜在这里面受人犯罪的结果，而是那位神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世上。他在这里面用他流出来的血来代表受到那个真正的刑罚。我说过，只有十字架上耶稣所受的死是承受罪的刑罚，世界上没有人承受过罪的刑罚，连地狱都不是对罪的刑罚，乃是罪的后果。这个后果是犯罪就必定要承受这地狱，就像你吃饭你就一定会饱一样。我们如果抽烟，我之后知道自己得了肺癌，那个是我抽烟的后果，那个不是抽烟的刑罚。在神学的里面，刑罚只有一个人承受过，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刑罚承受了以后，神就因此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不再承受这样的刑罚。所以耶稣是代赎性的，他在外面来代替我们。另外呢， 这个救赎呢是一种挽回，好，挽回，你得罪了一个人，好，然后你就拿着礼物去敲门说对不起，我做错了事情，好，请你那个原谅，这个是挽回。挽回呢就是使息怒的意思，好，在旧约里面呢哈，挽回这个词哈就是叫做遮盖 cover， 好，那个遮盖呢哈就是因为罪需要有一个遮盖，带来一个本来这个罪让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隔断了，这个遮盖就特别的重要，所以呢当时他们就是用献祭的方式来挽回神的怒气，好，所以这个就是罪恶引起神的不悦和义愤，好，在这个遮盖的里面能够除去神的义愤，这个就是挽回，就是你挽回一个他跟你关系断裂的人，让他能够挽回。挽回的目的呢是为了和好的关系，就是复合，好，那个挽回的重点是神的愤怒，好，为除去这个愤怒我想做的事情，而复合呢是人和神之间重新恢复一个关系，让人能够蒙神的恩典，好，所以耶稣他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神就因此回转，好，让我们因此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啊。那个旧约里面哈，在神的面前这个词是非常重的一个词，就是代表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被接纳，所以你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这个复合呢就是救赎的要达成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因此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否则我们就一定会死去了，好，而且这个救恩最后一个意思呢哈，就是这个买赎哈，那个英文叫 ransom， 这个 ransom 的意思呢就是你们知道有人他被绑架了以后，那个绑匪给他的家人说你要付这么这么多的钱我就把这个儿子归给你的那个赎金呢就是叫做 ransom， 好，就是这个赎金付出去，这个代价付出去是要确保一个释放，这个释放呢就是把人从罪恶的里面释放出来，好，那个所以救恩本身它是一种买赎，就是我们在基督徒受洗的时候哈，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买赎的仪式。这个仪式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神在这里对我们的一个 purchase， 对我们的一个买，而我们呢愿意答应这笔交易，你就把你自己献给主。但是我们所在这里面哈，我们所要付出去的哈，就是我们整个人和我们的生命，好，就是为了归在神的里面，你要把你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但是你之所以知道这个买卖不亏，是因为神要买赎你的代价是他儿子的宝血，就是他用他儿子的宝血放在你的面前，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给我，你觉得这个买卖是合算的，你就会进入这笔生意的里面，所谓的生意。如果你觉得不值得，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不算什么，好，我的生命是重要的，我需要来掌管我自己的生命，因此你就不会走进这个里面。好，很多人在受洗之前都有很多挣扎的，就像一个人在结婚之前他有很多挣扎一样，他总是想来想去做了很多的。我相信你如果真正明白受洗的意义，你一定会挣扎的，因为到现在为止你的生活的方式，你所喜好的和你整个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将来哈，你作为基督徒的时候不一定你都可以坚持了。OK， 所以我们，我以前我们也认识人，他就说等我 做完了这件事情我就信主，等我怎么怎么样我就信主。为什么？他就觉得他如果一旦信了主，他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了。呵呵，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哈！要不然你为什么一直要等着做完了这件事情你才要去信主呢？是不是哈？就允许我这一次，因为不是基督徒嘛，总而言之可以在这个说得过去，因为我现在反正也没信你哈，所以我干了这件坏事哈，那个我就来信你哈，那个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哈。这个呢哈是欺骗性的哈，因为神知道我们人的心哈，在你能够哈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就寻找他哈，相近的时候你就来接纳接受他。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接受主的时候呢哈，就是你要放弃你的所有权，而神买赎你的是用他儿子的血。他买赎从什么地方买赎我们？第一就是我们的罪恶和权势哈，我们有罪，其实罪的最大的可怕的地方在于他有权哈，就是有一个权，就是你里面的罪会逼着你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不管你乐意还是不乐意。 OK， 第二就是律法的咒诅啊，律法是有咒诅的，就是我们行出来的事情与神的圣洁相抵触的时候，这个律法就来咒诅我们的内心。好的，我们在讲到这些哈，最终我要总结的就是，当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死来拯救世人的时候呢，这个救恩是普世性的，就是朝向世界的任何一个人，白人黑人，开化的人不开化的人啊，中国人美国人，所有的人，凡是人他都朝向他们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救恩从他的结果来看呢是有限的，有限的意思就是虽然救恩为普天下每个人设的，但是事实上不是普天下的每个人都得救，它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回应。所以救恩不是自动来转向转账给每一个人，你要不要我都给你，救恩需要的是叩门的那个手，是你需要叩门，你寻求才得着。我们给别人讲福音讲的就是这个，我们不是给人讲说你有一个得救的可能性哈，或者是你有一个机会，我们讲的是一个救恩本身，你要不要接受就决定了你将来有一天会在哪里。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流出这血的时候，他就要求人在十字架的面前做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是全世界的每个人都会做的，没有一个人不会做，如果有一个人他不会做，将来有一天神不可以审判的。就是我在十字架的面前我要决定，我要接受这个主还是我要离开这个十字架，我跟他没有关系。 OK，有的人他想了他决定离开，因为他觉得这个不是他要做的。有的人呢他看了以后他不在乎，跟我没关系，我日常的生活该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样的人他就做了决定了，他的决定就是他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这个十字架。还有的人呢站在十字架的面前自始至终没有做决定的哈，我也认识有8年在教会里不信主的人， OK，没有做决定的，将来有一天他才明白他没做的那个决定本身叫做不，就是你没有做决定就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因为与接受主耶稣基督把你的生命献给主和这个相对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对十字架的弃绝，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绝对性，就是你在他的面前你要不就做决定，你要接受它。你在这里面没有做决定，或者你觉得不重要，或者是你等一下，或者是你离开，你所有的这些决定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好的，这个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今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在我们中间你们已经做过这决定，你们受洗 归向主的人，我们一起来领受这圣餐，也让我们在这里面特别的知道我们在救恩里面是有福气的。这个福气就是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给我们的一个买赎，让我们跟主来和好。所以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为着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你还在寻求的，你还不真正的认识的，你也来祷告。因为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认识神，那是因为神的灵在你的心里面动工。所以求神来特别的感动改变，让你的心可以向神敞开。